那天晚上，唐妥没回自己住处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居延的床上睁开眼，居延已经起来了，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抽着烟发呆。唐妥看见自己的衣服按顺序搭在床边的椅背上，最上面是贴身的保暖内衣，他在保暖内衣下面找到了内裤。床头柜上除了一盏蓝色台灯什么都没有。唐妥一声不吭穿衣服，生怕弄出点动静把大年初二的早上给惊动了。远近都有鞭炮声。他穿好衣服走到居延跟前说，起了。居延没看他，掐灭烟，竭力用开心的声音说，
我们煮饺子吃。
唐妥刷牙洗脸，直到坐在饭桌前，两人都没说话，只是低头吃，闷声大发财。吃到一半，唐妥终于忍不住说，那天我看到一个人，有点像他。
谁？
在北大，人很多，我骑得快，一闪就过去了。
什么时候？
居然一下子站起来。就是听你课那天。唐妥看他站起来结巴了。可能不是。
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居延的声音高了八度。我想可能看错了，我是回头找了没找到，我就想看花眼了。
看花眼了你为什么还跟我说？
居延突然像炸了毛的母兽，筷子摔到饭桌上。他在饭桌前足足站了两分钟，然后去开门，开完门又去拎唐妥的包，一把扔到了门外。唐妥站起来，本能地朝知晓红的房间里躲。居然抓住他胳膊往外拽。
你走！
他喊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
你走！
硬生生把唐妥推出了门外，砰的关上了门。
对不起居然。
唐妥又结巴了。
我真的回去找了，真的没找到。
你走。
唐妥呆呆地站在门口。旁边的人家开门露出个脑袋，看一眼又把门关上。居然贴在门上的对联闪着星星点点的金光，上联吉者福善之事，下联祥者嘉庆之争，横批吉祥如意。唐妥想，这对联很不工整，现在的对联越来越没学问了。他拎起包隔着门又对居延说了声对不起，接下来顺势应该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没说，生生咽了回去。又开始问自己，真看见了吗？他不敢确定。这么多天，他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了。一直到大年初五，居延都不回短信，唐妥发了不下100条，除了道歉对不起就是解释。他不敢去居延的驻地找他。初五下午他决定见他，因为晚上知晓红就该回来了，明天初六他们要上班。居延进了课堂， 见唐妥坐在后面，嗓子一阵发干，一口气喝下了半杯水，才开始讲课。下了课，居言转身就走，唐妥追上去，想说对不起。居言已经进了教员休息室，他不好再追进去了，就拐进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，冒充某个学生的叔叔，有意搭没意搭和人聊起天来。唐妥了解到，他们这种学校属于社会办学，面向整个北京市，有同补班、提高班和冲刺班，还有单科班、特色班和竞赛班，反正品种繁多。也就是说，这学校可以一年四季的办下去。聊完了，唐妥最后说，这样好。他从办公室出来，居言的课散了，人已经走了。因为年还没彻底过完，第二天他们上班也找不到事干，三个人敞开了吹牛。老郭说他跟老婆回江西老家过年，七大姑八大姨轮番喝酒，差点喝成植物人。知小红说他在火车上遇到贵人，主动跟他调换卧铺，他受不了上铺的空调。一帅哥见义勇为，把下铺换给了他。唐妥心事重重地说，一个哥们儿来讨对策，他得罪了女朋友，说了一周的对不起也无济于事，咋办呢？老郭说，
嘿呦，你跟他说呀，这霸王硬上弓，那下了床，嘿，啥病都治好了。
俗。
知小红很不屑，
老郭，你白离了多少次婚，那女人还是一窍不通，难怪没事就离。还有你妥儿，也白谈了三次恋爱，十三次，老说对不起有屁用，就不会说点别的？你别老把他往对不起的事上引呀，你让你那哥们儿说，哎呀，我刚看中了一双接吻猫的靴子，最新款的，你穿一定巨合适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朋友在大街上看见你了，说你身材跟茱莉亚·罗伯茨绝对有一比。或者，
哎，别或者了，老郭说，恶心死了，还不如直接说呀，没你我活不下去呢。
知小红大喊，
老郭，你俗不可耐。
唐妥感叹，
果然是门大学问呐。
中午下了班，他就去了教室门口。居言刚下课，正被几个家长围在讲台上解答问题。他等他出来，说，
我就想跟你说，这课可以一直教下去。
没别的了。
唐妥本想仔细地把他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都告诉他，被他一问，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因为说的再多，其实就为了刚才那一句话。但他得再憋出一句给自己解围，就说，工作人员说居老师教得好。居言扑哧笑了，
他们跟我说过了。
居言说，
想让我同时带同步班和特色班，还有我还知道他们给我的课时费比别的老师少。
他们搞歧视，我去找他们算账。
别，因为我是外地的，又是主动找上门工作的，以后就不会出这种事了，我找过他们了。你不信，小看人。那些家长跟我说的，他们想私下里拼一个小班，让我给他们孩子上课，课时费每小时500。真的，如果学生多，价钱还要高。他们说这里聘的老师也就400，我才知道他们克扣我了。我去找他们理论，他们说如果我继续教下去， 课时费就和其他老师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多的像我这样的好老师呀。那些老师平常都得工作，我是闲人，哪个时段的课都没问题，以后就不用为钱发愁了。我想吃必胜客。
唐朵没想到居然一开口说了这么多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他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着落。他其实很需要别人跟他说说话。唐拓骂自己笨蛋，对不起来对不起去，烦死人了。坐在必胜客里，唐拓说，祝贺你啊。
什么意思啊？
独立生活呀，唐拓说，你已经在把握自己的生活了，不需要别人。居然听了，眼睛慢慢开始发直，眼看着是要走神。唐妥担心点了导火索，赶紧往回拉。
我的意思是，你适应的很快，
我刚来北京那会儿，半年多了，还不知道能干嘛，还是居老师牛。
居然的眉眼又生动起来。
就牛。
他说，
上小学时我是班长，老师都夸我能干。
唐妥不知道他是在掩盖自己的伤感，还是本性使然。不管前者后者，居然能恢复小儿女情态，唐妥都挺高兴。若不是一直生活在胡方玉的阴影底下，真正的居然大约就该是这样子吧。此后两人都不提那晚的事儿，在知小红和老郭面前还是过去一样的朋友，但言语之外那转瞬即逝的一两个眼风里，要说什么都没有那绝对是瞎话。至于那一闪而过的东西是什么，两个人都说不清楚，也不去说。他们像越发相熟的朋友，相互能渐渐开启点玩笑，或真或假就看各自的私物了。唐妥觉得他们正跑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也好，总比跑了半截子路断了要好。他不愿再去想，顺其自然，随他去吧。他继续每天早上往北大清华跑，从不怠工，但他也从不主动跟居言说没有任何发现。的确没有发现，他对这种原始的寻人方式不再抱一丁点幻想。他一次次贴，只为了减轻一点居言的负担。同步班和特色班一周加起来三次课，两个晚上加一个周六上午。家长们帮他攒的几个孩子的家教班，一周一次课，在周日上午。单纯上课占用的时间不多，但三门课要背三种教案，还要批改学生的课后练习。一周下来，居然和北京的在编中学老师一样忙，甚至更忙。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随便到网上下载点资料敷衍了事，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把所有问题理顺，力求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落实到位。知小红在店里说，
可怜的居言来北京干苦力了，晚上十一点还在备课。
这话引起老郭的高度警觉，
他这是赚钱寻夫啊，还是打算在北京定居？
老郭抓着脑袋说，
哎呀，这玩长线呢。
大家开始说居言，之前忙着说房价了，过了元宵节生意就好起来，房价也跟着过年过上去了，涨得已经没了章法，大伙儿也跟着没头没脑往上冲， 你敢卖，我就敢买，生怕今夜里就得睡马路上。知小红说，据他的观察，居然已经和刚来的时候不大一样了。早晚的生活细节已经充分说明问题，比如保养和化妆。刚和知小红住一块儿，睡前也就简单的洗漱，现在忙到深更半夜，还想着用一下爽肤水、眼霜、润唇膏、护手霜，早上也是。那一套家伙呀，比我的都全乎。哎，老郭，你说的没错，他是有点长变样了，变在哪里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
哼，好像长开了，老郭说。对，就是长开了。哎，你看他眉眼、表情，那都长开了。
唐妥啥话不说。老郭两只老眼看来有时候还能闪两下光。居然变化是挺大的。唐陀好像看过一篇文章，说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反映到长相上的。刚见到居然时，他就是个典型的小家碧玉相，温顺文静，有种静疏朴素的美。看人的时候，眼神里总有一丝担惊受怕样。现在稳重多了，五官渐渐疏朗，眼神里多了凛冽和力量，学会果断地拿主张了。
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老郭。
知小红说。
我昨晚躺床上睡不着，给他算了一本账，上课赚的钱比咱们可多多了。我算明白了，咱长不过安吉丽娜朱莉，归根结底还是口袋里没货。
就你呀、啊、
老郭用鼻子笑了两声。
我就不信，给你守着几座银行，你还能长出国母相啊。那个朱什么是谁
土大明星，全世界女人的情敌。
我觉得，唐妥慢悠悠地说，那是因为他找到自身的价值了，这充分说明没有那个胡芳玉，他可以活得更好。
老郭说，哎，有道理。哎，我怎么闻着咱妥儿的话里有股子山西老醋味儿啊。
对头，不过我说老郭，我还真觉得咱们妥儿跟居延合适，他那臭男人有什么好找的，留下来跟妥儿过得了。
唐妥觉得自己屁股都红了。哎，你们可别瞎说，他窘迫的都站起来了，人家可是良家妇女。
不是良家妇女，姐还不给你牵这线呢。说真的，我看可以。
我看也可以，老郭说。那胡什么的啊，别找了，你看这么久了就是根针，他要是想让你找到啊，也早露面了。以郭某人高见呢，去他奶奶的，咱呢，哎，开天辟地，迎接社会主义新生活。
要不，
知小红支吾半天。
妥儿，我把房子让给你住。
知姐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啊？放我们贫下中农一条生路。
妥儿啊，你没听明白，你知姐姐呀，嘿嘿，有情况了。
老郭的表情突然暧昧起来。唐妥一拍脑瓜，啊，嘿，还是郭老高明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那见义勇为的帅哥，哎，知姐，你可得从实招来啊。知小红就骂老郭，把唐妥一个纯洁的好孩子给带坏了。没影的事儿，就吃过几次饭，看过几次电影，听过两场音乐会。
老郭就叫起来，哎呦乖乖啊，到底是文化人是吧，还听音乐会呢。 我都入土半截的人了，还不知道音乐是怎么会上的。
汤妥心说，
这只小红真不得了，火车上换个卧铺就换到一块儿去了，不服不行啊。那男的在中科院什么所工作，来找过知晓红几次，才几次啊，搞科学技术的就是讲效率。
您刚刚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延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